这个话总是和别人共享，他们就是不能和别人共享一张床。他们呢，他们在今天是在肉身里面，但是呢，他们活着却不绕着肉体来活着，他们是从地上经过而已，但是呢，他们是属天的子民，是属天的子民，他们遵守所有的法律，而且在他们的生活里面，事实上超过了法律所要求的。他们爱每一个人，但是呢，他们却被所有人迫害。他们是被人当作谜一样，而且被人定罪。他们被交于死地，但是他们却得着了生命。他们贫穷，事实上他们却很富裕。他们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们什么都有。他们被羞辱，但是呢，他们是从羞辱中间能够得到力量。他们的名字被抹黑了，但是他们是清白的。他们被戏笑，可是呢，他们却以祝福来回报他们。他们被无理的对待，可是他们却尊敬别人。当他们行善的时候，他们却被当作犯人在那里受审判。当他们受审判的时候，当他们受惩罚的时候，他们却因为得着新的生命而在那里欢喜。他们被犹太人攻击，当作客旅一样。他们被希腊人逼迫，这整希腊人跟犹太人都逼迫他们。那这时候他们被希腊人逼迫，但是呢，那些恨他们的人却不能给出任何的理由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。简单的来说，灵魂之于身体，就好像基督徒之于世界。这个灵魂现在已经散布到身体每一个角落，就好像基督徒已经散布了全世界各个城市一样。这个灵魂是在身体里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身体。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却又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所以在这里对我们看，这些人虽然是世界不配有的，但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，就好像是灵魂一样。所以这是第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的文献，给我们看那个时候一般的基督徒他们是怎样的过日，他们是这样的一般的人。结果但是呢，他们为着主的缘故，他们却做许许多多人却做殉道者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见证，基督徒给人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帮人。那现在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，回到第一章的这个第一次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就在第一次尼禄这个大逼迫的时候，那么这一次的范围多半是在罗马城，范围并不大，但是呢，对于在罗马的教会的影响是最大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肯定，虽然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罗马的见证，那个时候罗马的福音已经可以说送遍了全城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因为这个缘故才有这次大规模的屠杀，才有这次大规模的逼迫，那么这个就是十次大逼迫里面第一个。那么第二次呢，是从主后81年到96年，那快到了第一世纪的末了。那么因为他们认为说基督徒都是无神论的，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偶像，只有基督徒没有偶像，所以他们认为说基督根本不相信神的。那么他们就杀了成千成万的基督徒。那么就在这一次窦米先的任内，我们知道是约翰被冲军到巴摩海岛，所以第一次呢是彼得跟保罗，第二次受逼迫的呢是约翰。那么结果约翰就在巴摩海岛给了我们启示。那么第三次呢是98年到111年，17年，那跨到第二个世纪。 这个皇帝是第一个把这个就是通过了一个通过一些法律来反对福音。所以现在你只要是基督徒就是个犯人，你只要说你是基督徒你就已经可以被定罪了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约翰的门徒很有名的叫以格拿丢，我们要不要看在上面呢？就这个以格拿丢啊，这个以格拿丢呢是约翰的这个门徒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灯关一下，我稍微把这个约翰以格拿丢呢稍微形容一下。这个以格拿丢呢可以说是约翰的门徒，他是安提阿的一个建筑，安提阿的一个建筑。我们都知道安提阿在什么地方，我们晓得安提阿就是这个保罗就在那里被打发到各地去欢迎不到，所以我们的安提阿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以格拿丢呢，这个以格拿丢呢是这个安提阿的建筑。那么到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他诈奴的时候，有一次大概他访问这个安提阿，他老早听说以格拿丢这个人，所以呢他就找他谈话。那我为了准确起见，我还是用我的笔记本，我的笔记放在下面。这里面呢，以格拿丢跟这个他扎奴呢有一些对话。那么等到这个皇帝见到这个老人以格拿丢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他见到他就说：“你这恶鬼是欺骗人的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是邪灵，我有基督耶稣住在我的心里。”那皇帝就说：“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，那位耶稣基督不就是比拉多把他钉十字架那位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他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就是这样就结束了他们谈话。那么然后呢，因着这个缘故他就被判送到，从安提阿一直要把他送到这个送到罗马去，然后要把他送到斗兽场，那么希望被这个野兽吞吃，被野兽撕碎。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判决。然后呢，他一路上就像保罗一样，等到了士美拿的时候，他见到珀利卡，我们等一等会提到，也是约翰的门徒。然后一路上有许许多基督徒在那里欢迎他，等着他，因为他现在要上刑场去。那么他们的目的是希望那个斗兽场，他的节日有一定的时间，希望他那个节日没有节庆没有完成以前变成个大的高峰。那么就想把这个以格拿丢呢，就丢到那个斗兽场。那么希望在那个以前能够赶到，所以呢一路上他就被押解，然后呢一路上也见，特别经过十二西亚的时候，他有许也见到许多的弟子。那么一路上他就写了七封的书信，所以我们对于以格拿丢的认识呢是从他的书信里面得到。那么就在他要寻道的时候，他说了几句很有名的话，那么我想我很简单的提一下。他说：“我是神的麦子，在野兽的齿缝中被碾碎，好成为主的圣灵。”所以他觉得他去寻道，他不过就像麦子一样，神是借助这些狮子或者野兽的口把它碾碎了，然后呢，他能够成为一块饼，让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那么这个就是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写来表达他的心意。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读他这些信，实在是非常非常感动。那么在他写的这个信里面有一句话，我们是很简单的提一句就可以了。他说：“来吧，所以你们这些所有的野兽，就是你们成群成对成群结队来好了，好让我能够更多的得着基督，好让我能够得着基督。”那么这个就是他信上面的话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是在他扎奴的时候，我们晓得是他这样为主寻道。 那么在他家奴的时候，刚才我顺便提一下，就是在前面的稻米仙的时候，我们晓得那个时候的逼迫也是很残忍的，所以用过监禁、拷问，然后火烫、热烙，还有用火来烧、鞭打、用石头打死，还有用绞刑，只要你能够想象得出来的，你知道那些刑法都是非常残忍的。那么下面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看的是第四个是下面一张，那就是皮尔斯大概是137年到161年。那这里有一个人呢，叫做珀利卡。珀利卡呢是士梅纳的监督，就是我们说士梅纳教会的监督。那么结果他就被捉拿。那到被捉拿的时候呢，他被捉拿的时候呢，那么审问他的就说：“你咒诅基督吗？”我就立刻释放你，因为他看起来已经86岁了。那结果他说：“我已经侍奉我的主86年，他从来没有亏待我，我怎么能够亏欠那位我所侍奉的主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基督徒。”那就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们就下命令把他用火烧了。烧的时候他有个祈求，他说：“你不要把我绑在那个木条上，不需要，你根本不需要绑，你让我自由的，你让我自由自在的，就这样就好。”结果他们告诉我们，那把火烧起来以后，这个火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靠近他。那么最后呢，居然还是用刺呢把他刺死。那么说的那一天是安息日，有一些犹太人恨珀利卡。虽然是安息日，他们那天特别找了一些好多的木头，因为他们怕这些木头不够，需要用木头能把它烧着，所以那天很多的木头听说是一些犹太人找的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，这里不是说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吗？那么有人说这个实际上，因为这里我们知道这个珀利卡是士梅纳的监督，那么这句话是对士梅纳说的，而且这里提到犹太教，所以明明那个时候他们看见有一些犹太人因为恨恶基督徒的缘故，所以的确虽然安息日他们宁可触犯安息日，他们去找了一些木头，结果希望能够帮助珀利卡。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珀利卡就在这一次中间寻到。然后第五次的逼迫是奥利留马可，那这一次的逼迫非常的特别。这个奥利留马可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，他是个哲学家，在所有的皇帝里面他是最有学问，他根本不向流人学。那么他认为说这个福音呢根本就是一个荒唐的迷信，所以呢他就是要逼迫。那么不止如此，而且呢他呢可以允许如果有谁来控诉这基督徒，如果这个基督徒的罪被定了以后，那么这个财产呢就归给这个控诉人。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啊，那风起云涌的，那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的人，许多人都要去找基督徒，因为只要你能够得罪一个有钱的基督徒，那么只要他承认他是基督徒，他所有的财产都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的许多人就可以把基督徒送到这个送社，就可以把他送到刑场上去。所以因着这个命令，那么就在这个期间，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会做寻找。那么其中一个很有名被斩首的就叫做吉斯宾呢，是一个很有名的他是一个卫道人，他用文章来替就像刚才我所给大家看的文章，他就用文章证明说这些基督徒都是无辜的，他们都是守法的，那么要解释给皇帝听，那么他们并不是异端，他们对于国家是有好处的，那么这个是很勇敢卫道的。那么他就在这一次为主寻找，那么这是第五次。那第六次呢，那么我们知道已经到了第二世纪的末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富俄里根，那俄里根我们下面俄里根没有这样，这个俄里根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，他1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做了牢了。 那么是他特地写信去告劝他父亲，无论如何要为父改革，而且跟自己几乎一样去，幸好是他母亲。